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中关系紧张加剧的局势之下，近期中美最终签署了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目前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审计检查。近日有传媒报道，阿里巴巴成为首批被监管的中国企业。对此，外界分析，虽然中美达成的这项协议有可能会改善中概股退市和财务造假等问题，但美国是否能够顺利执行才是关键。不过中共罕见向美国让步，并首当其冲向阿里巴巴开刀，这样反映了中共对经济前景十分担忧。如果中资企业被迫集牌，更加会加剧国内经济衰退，所以中共才不得不低头。综合传媒报道，经过长时间磋商，北京当局和美国今个月26号达成了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允许美国主管机关监管检查中国和香港的会计师事务所，有望化解双方长期争议。而在达成协议之前，有超过100间中国企业正面临至美国退市的风险。对此，专业人士分析指出，在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之下，中概股自美国退市问题妥善解决的机会大幅提升，而且令外界关注的财务造假问题可望改善。然而该协议是否能够有效执行才是关键所在，而中共将会如何应对？旅美政治学者邓律文分析指出，北京当局为此做了两种准备。首先，一些中国大型科技企业的相关审计材料一定无法满足美方的要求，因为涉及了一些国家机密的问题。庞大的企业数据其实就形同国家机密，显然这一类材料中共政府不能提供给美国。与其在美国强制要求下退市，还不如自己主动退市。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会涉及国家机密的企业，中共认为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害，将会继续留在华尔街向美国提供审计资料。所以邓律文预测，未来还会有更多中概股公司退出美国股市。另外，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监管机构已经对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和其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进行审计检查，由此阿里巴巴亦都成为首批将会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在香港进行审计检查的中国公司之一。而除了阿里巴巴，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的会计师事务所罗宾咸永道亦都接到了审计工作检查的通知。同时，路透社仲提到，中美双方在上个礼拜五达成了审计协议，允许美国审计官员访问香港，并审查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记录。对此，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 表示，目前已经通知被选定的公司，美国公司预计将在9月中旬之前抵达香港，在那里进行检查工作。而作为回应，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安排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及其会计师事务所将其审计工作文件和其他数据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以便美国官员审计。据悉，此前 PCAOB 一直要求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提供完整的审计文件，但中共监管机构以数据安全为由拒绝。然而，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如果一间企业连续三年未能够接受审计核查，公司将会被除名。因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将大约160间中国公司列入其退市观察名单，包括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哔哩哔哩、蔚来汽车等。如果这些公司不能够满足审计要求，他们很可能将会在2024年被踢出美国交易所。中共二十大召开时间已经敲定，习近平能否连任、高层权力如何重组，成为海内外瞩目的焦点。习近平在8月30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时政评论人士王君涛博士表示，今次政治局会议其实是被延迟召开，这样说明当下中共党内存在不同政见，政治局常委之间存有分歧，习近平很可能遭遇了巨大阻力。8月31号，根据自由亚洲电台引述王君涛的分析指出，从现在起到二十大召开前大约一个半月时间，亦都是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当中扳回绝对权威的最后期限。 王君涛话，按照惯例，七中全会敲定二十大上的议程、主席团人员名单、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名单等，都要在七中全会上敲定，并完成二十大会议的整个部署。而今次政治局会议被延迟召开，好可能是习近平想在七中全会上发难，在党内达成一些共识。同时，时事评论员陈博空仲表示，习近平可能采取一些手段，让政治老人不再起作用。此外，仲有分析人士认为，那300多个有决定权的中共中央委员，他们对习近平的态度如何亦都是关键因素。而这300多人当中，肯定有对习近平不满的，但是亦都有很多支持习近平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二十大之前一个多月过程当中，除非某种特别的意外情况出现，否则习近平连任似乎已成定局。近日，抖音账号谷夫人袁富引发网络关注。该网友透露自己先生是从政的，自己就是从商的。丈夫从五品利走到一品大员，他晒出自己屋企的私人飞机、迈巴赫豪车、价值上亿的豪宅、私人游艇等，仲有交通警察为其丈夫的车专门开路。目前谷夫人的抖音账号已经被注销，其真实身份引发大量讨论。抖音账号谷夫人近日引发关注，她在抖音账号发布多段影片或者照片，内容有自己丈夫获得人民大会堂邀请函，专车由交警开路，私人飞机的外观和内设，私人游艇外观、直升机等等。她还晒出自己住的豪宅，位于上海的华州君庭，每套住宅成交价在3亿5千万至8亿之间。她还拍到车库里面的一辆豪车迈巴赫。在交警为专车开路的贴文当中，他说庆祝先生得偿所愿，亦都感激自己父亲，说自己揀的人不会错。在人民大会堂请柬的贴文当中，他表示自己丈夫从五品利走到一品大员。上述内容令不少网友好奇谷夫人的真实身份，相关图片在网络热传。不过谷夫人发的内容缺乏细节，一些网友质疑她是从影片片段拼接内容，而并非真是中共官员妻子。例如她的豪宅只拍摄华州君庭的大门口，迈巴赫的照片亦都仅仅是一架车辆的外观照。还有网友质疑她其实是个微商，真实目的就是赚流量，被其他网友反驳说以后再有人援附官方解释就是 AI 换面。还有网友查到说是农行董事长谷树的老婆。还有人翻查谷夫人之前的动态，发现她有一个8月16号的影片，知道10月16号开会的事。她是怎样知道的？这个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中共二十大召开时间是10月16号，然而该消息被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是8月30号的事情，早在8月16号就知道30号的会议内容，可见其丈夫层级不低。目前谷夫人抖音账号已经被注销，有网友对此评论说真可笑，一群人说拼头术剪辑合，假如没有他将这些影片放出来，各位可能这一世永远都不会见到这种角度、环境、层次的生活是什么样，见仁见智啦。日本防卫省考虑量产可以从敌方射程圈外实施攻击的远程距外飞弹超过1500枚。防卫省31号决定2023年度预算概算要求额大约 5.6 兆日元创新高。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希望拥有反击能力，让对手不敢贸然攻击日本，因此考虑量产超过1500枚距外飞弹。防卫省31号决定的2023年度预算概算需求金当中，编列了量产距外飞弹的相关经费。日本政府预定今年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等战略文件，预计会将拥有反击能力纳入考虑，而距外飞弹将会是核心。日本防卫省考虑引进的距外飞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国产飞弹12式岸舰飞弹的改良型，飞行距离将会从现行的100多公里延伸为1000公里以上，可以到达中国大陆。日本具反击能力的攻击对象不仅是对敌方飞弹的据点，还包括战斗初期阶段由关制空权的对空雷达、机场等亦都纳入想定的范围。在岛聚防卫时，有必要从远方瞄准敌方舰艇、登陆部队。 日本防卫省认为，包括未射中标的及遭拦截的飞弹数量在内，估计需要拥有超过1500枚远距飞弹。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防卫省已经决定2023年度国防预算概算需求，虽然台面上编列的需求金额高达史上新高的5兆5947亿日元，但由于需求内有大约100项未明示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后在今年底确定的国防预算可能达到 GDP 的 1% 以上的6兆多日元规模。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2023年度防卫预算概算需求金额创史上新高，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急剧恶化，北韩持续研发核武和飞弹，中共武力犯台的疑虑升高，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要求政府五年内要达到北约成员国防费为 GDP 的 1% 以上的目标。联合国核安全专家小组礼拜三前往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新一轮的袭击正在危及该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他的团队已经得到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保证，将能够在未来几日内开展工作。几乎和俄罗斯互相指责对方炮轰了核电站附近的区域，该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设施，亦都是乌克兰的重要能源来源。由于核电站位于战区之中，各国领导人担心它可能遭到破坏，并引发类似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尔核泄漏事故这样的辐射灾难。联合国车队礼拜三下午抵达了扎波罗热市，格罗西说他希望国际原子能机构能够在该工厂建立持续的存在，以保护他不受核事故的危害。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再次呼吁俄罗斯对核电站周边地区实行全面非军事化。博雷利说，他们在这里玩火，他们在这里用核安全赌博，我们不能在这样的设施附近玩战争游戏。而俄罗斯支持的地方当局指责乌克兰军队多次炮轰核电站的场地以及核电站所在的埃内霍达尔市，他们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了核电站的行政大楼和培训中心。但是乌方指出，俄罗斯发动袭击是为了让乌克兰看起来似是罪魁祸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